一些众生相，发无上菩提。巴拉菩提就今天继续分享，就是《罗婆罗蜜多所造的中观庄论》，就是我去上师欢喜教理里面。那么在这个论语当中呢，现在正在宣讲的是鬼蛇所造的分支。造论分支当中呢，主要是通过那兰陀寺班智达讲法或者注论的规律呢，宣说注论的五本，宣说注的五本。首先是介绍作者，第二个是宣讲为谁所造，就是说当机者的情况。第三个呢是宣讲是个就是说属什么范畴。第四呢是宣讲全论的内容。第五个呢是讲有何必要。那么现在讲的是就是说是这个宣说造论者的传记。宣说造论者的传记呢，从一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这些这个传记的内容不是特别复杂。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个传记的时候呢，力争要对这样一种这个净命论师的功德产生一个殊胜的信心。然后呢，有了殊胜信心之后呢，一边学习一边祈祷。一方面通过自己的精进来掌握这样一种论义，一方面通过祈祷力争得到净命菩萨的加持。那么如果这样内因外缘全部具备的话，非常有帮助我们掌握真正的这个所学的意义。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净命菩萨的这样一种传记呢，前面主要是通过经和序部对净命论师的做了授记的情况已经做了观察了。然后呢下面呢也是通过这样一种尊者的智慧超群、纪律清净、还有成就卓越等等诸方面呢进行这个宣说。那么今天呢就先讲第三个问题，成就卓越。本来成就的标准必须取决于限量成就圣果的断证功德，但由于这并非普通人的行径，因此依据经中所说，可以通过身语的外相来比量推断是推断是不退转菩萨。那么本来呢就说是要宣说净命论师，他就是说获得很殊胜的成就。那么就是说一个人是不是获得殊胜成就的标准必须取决于限量成就圣果的断证和功德。那么一个人呢相续当中必须要限量见到这样一种殊胜的法界，见到殊胜法界的时候呢，有断和证的两方面功德。也就是说在证悟现见法界的时候，一方面必须要断除一些这个障碍，一方面呢要证悟或者这样一种殊胜证的功德，这个叫做断证功德。那么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成就，必须要看他相续当中有没有断证的功德。那么我们要就是说是把这样一种断证功德作为衡量一切成就的标准。那么我们自己有的时候觉得是证悟了，我们觉得自己是成就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看看你的相续当中有没有这样一种断和证的功德。如果一方面说自己已经证悟了，已经成就了，但是相续当中该断都没有断，该证悟的这些功德也没有证悟的话，那么肯定不是真正的这个证悟。那么此处就是说呢，我们要衡量这样一种就是说是成就的标准呢，必须是具备断证功德，必须要限量成立。但是呢，因为这样一种这个殊胜断证的功德呢，并不是一般的普通人，不是一般凡夫人能够衡量得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依靠经典当中所说的这种标准来进行推断。莫不知木姐非常的谦虚，说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不是我的行径，所以说还是通过这个经典当中的含义进行观察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莫不知木姐这样宣说，依靠经中的推断，主要是为了维护我们的信心。那么就说是这个莫不知木姐，当然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讲是可以衡量的，他因为自己也是文殊师利菩萨的这样一种本体。但是呢因为很多后学者他不是这样一种这个成就者，所以说对我们来讲的话，真正就是说是这个限量成就圣果断证功德，我们是没办法看到的。所以说就使用了一个我们能够接受的根据，就依靠经典当中所说的，来让我们帮助我们来判断净命论师殊胜的这样一种成就。那么怎么样呢？通过身语的外相来推断里面的证悟通过就是说是里面殊胜的证悟，他在外面的身和语的外相上面，往往就会显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相来。比如说我们在入住论当中也是说过，一个人是不是初地的菩萨，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很难以判断的，但是从外表上看，他能不能够非常自在的不失自己身体上的肉，从这个方面的外相呢可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就是说初地的菩萨或者不退转的菩萨，这个在入住论当中也是有的。还有呢是在这个大乘经传论当中呢，也是宣讲了很多菩萨外现的相， 通过外在的相貌来推断那里面的这样殊胜功德。此处呢，也是通过净辩论师在外面在众人面前视线的身体和语言的外向来推断他的的确确就是一个殊胜的证悟者。这位大者里总的调化整个占卜州的芸芸众生，尤其是教化暗无天日的边地有情因，这里是指藏地。那么就是说，大阿舍利净运论师啊，菩提萨埵呢，总的呢是调化整个占卜州的芸芸众生啊，因为他是一个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化身，殊胜的化身的话，他的这个能力很大。那么再就是说，我们看不到的时候呢，他调化的是整个占卜州的众生。那么在能够显现的事业方面，显现的事迹上面呢，他主要是到这个藏地来调化这样一种这个边地的友情。尽管大乘二大宗轨的教义早已开创，然而尊者为了开拓将此二宗密意合而为一的第三道轨而特意化现为人像。那么就是说，是大乘的二大宗轨的教义早就已经开创出来了。第一个呢，是中观宗的龙树菩萨开创就是说龙树菩萨开创了这个中观宗的这样一种道轨。后面呢，是这个无着菩萨呢也是开创了唯识的这样一种道轨。所以说大乘的二大宗轨呢是教义早就已经开创了，但是尊者呢是为了开拓把这个二宗密合而为一的第三道轨特意化现为人像。那么从教的意义来本身来说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不管是唯识也好，中观也好，它的意义本来就是圆融无二的。但是后面呢，因为就说是在弘扬的过程当中有偏重，也就是说有一些大德在弘扬唯识的时候呢，他是偏重于唯识来做弘扬的。所以说偏重唯识的做弘扬的时候呢，就少不了对于唯识的这个教义的着重赞叹，然后呢就是说其他的教义呢就有些时候通过辩论进行遮破的也有。那么中观宗的论师在弘扬中观的时候呢，也少不了对中观宗的意义呢就是说着重的赞叹，着重的弘扬，对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呢也是有一方面的这个破斥啊、遮止等等。那么这些大德呢，他是有必要侧重弘扬某个教义啊，这些大德和大德之间就是说祖师和祖师之间呢是没有矛盾可言的所以说他们在这弘扬的过程当中有偏重。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后学的弟子如果不懂得这个密意的话就通过这样一种偏重的程度最后就是说呢，我们的宗派是最正确的，其他的这个宗派就是不正确的是有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说是后学的这个人智慧不够，智慧不够的缘故呢，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认为二者之间是犹如水火一样没办法相容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弘扬过程当中因为密意的缘故呢导致了这样的现象。所以说呢，净辩论师呢看到这个情况之后，觉得有必要把二宗的密意合而为一就说是这个把这样一种这个唯识宗和中观宗的二宗的密意合而为一，开创第三道轨。就是明眼谛当中呢按照唯识来解释，圣谛当中按照中观来解释，这样一解释之后呢就是后学者他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就知道了实际上就说是唯识宗和这个中观宗二者呢都是这个全都是圆融无为的。对于修习来讲都是需要去了知，都是需要去修学而证悟的。所以又这么大一个殊胜的必要的缘故呢，特意化现在人间，视现为这个班智达的形象，视现为善知识的形象，照中观专论进行弘扬。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他的这个就是很殊胜的一种成就的向来。那么下面呢是据史料记载，史料记载也有很多这些八写就是商业寺的详志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大德造的传记当中呢有这样记载的。由于当时藏地的国王自从德赞尚未诞生于世，世尊教法在北方弘扬的受记时间也还没有到来，因而尊者一直加持自己的寿命，住世已长达900年之久。由此可以推知，净辩论师已获得了内受之赞。在这个史料当中记载当时藏地的国王自从尚未诞生于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历史当中说，在那托托日年战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那托托日年战这个国王的时候，在前经当中也是提到了嘛，在他的时候呢，净辩论师就已经入过一次藏。他当时呢就是说是这个整个弘扬佛法，带了一本佛经叫《诸佛菩萨名生经》，带着《诸佛菩萨名生经》呢就是进了藏。进了藏的是当时的国王是那托托日年战。就是说当时藏地的国王呢，自从德赞呢还没有降生，还没有诞生于世，而且呢就是说世尊教法在北方弘扬的受记时间没有到来，因为西藏和这个汉地呢都是属于印度的北方 啊，都是属于印度北方。所以说佛陀在经典中呢也曾经做过授记，就我的教法以后在北方啊会就是广大的弘扬。那么就是说北方弘扬的授记的时间还没有到来。所以说尊者呢第一次入藏的时候呢就没有展开这个事业，那进来观察的时候呢智宗德政国王还没有诞生。啊，当然就是说是进来啊，就是说是这个他也有他很大的这个密意啊，有大的密意进藏，就是说是进行观察这些因缘。然后当时的因缘没有成熟，所以说他自己又返回到了印度。返回到印度之后呢，啊，尊者一直加持自己的寿命，住世已长达900年之久。就是从他最初降生到最后圆寂呢，就是说是他的寿命有900年。因此说呢，可以推知经面论师是获已获得了内寿自在的，就是说获得了长寿的一种持名的果位。或者长寿子民持名国位，否则按照一般的人来讲的话，不可能活这么长的时间。那是因为经面论师的确已经获得了内受自在的缘故呢，他住世长达900年啊，这个就是一些传记当中有这样的记载的。然后后面呢是宣说经面论师已经获得了外境自在了。当年在桑耶寺开光之际，国王智宗德政亲眼看见尊者现为文殊金刚。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当时呢就说是这个桑耶寺修成之后，就说是这个莲花生大师、布满摩扎尊者还有这个经面论师啊，他们三大尊者负责给桑耶寺开光。那么给桑耶寺开光的时候呢，国王智宗德赞就亲眼见到经面尊者就现为文殊金刚，那就是显现为文殊菩萨的形象，并且所有的佛像都变成了真正的智慧尊者，大显神通啊，神变而变化莫测，不可计数。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三大尊者开光一加持的时候呢，那么桑耶寺当中的很多的佛像啊就开始变成了真正的智慧尊者。因为从一般的情况来讲啊，这些都是泥塑的像啊，有些是石头的像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一种这个这些土石的资料所造成。但通过这些尊者就是说是引请，然后这个智慧尊者融入之后，那么这些佛像全部变成了智慧尊者，大显神通，变化莫测，不可计数的。在就是说是莲花生大师的传记当中啊，实际上也是有很广大的记载，就是很多这些寂静的佛像呢就是走出门外，从他们的位置上站起来，然后走到桑耶寺的这个大殿之外了。然后呢就是说是有些愤怒的这个金刚，愤怒这个尊者身上就真实的显现这样的火焰啊，真实的显现火焰。那么有一尊这个愤怒金刚，它的这个火焰呢，实际上就是就是显现在它就是走到地上来的时候，那么这个地上地板上呢就烧糊了啊，就是有一个烧焦的形状。以前的寺院当中据说是有的，这次我们去桑耶寺的时候没看到，但是就说是这个他说以前这个地方有一个被火烧过的痕迹，他就说这个就是以前的这个开光的时候，这个愤怒本尊的火焰显现的时候呢，就有留下了这样一种这个神变的迹象。那其他的很多显现神变的佛像呢，就是说在天空飞来飞去啊，走到外面呢，像这样的话，就当时这个智宗德政国王都担心了，担心这些佛像会不会走出去不回来了。像这样的话，也就显现上面呢是非常有点担心的，但是后面都是回去了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很多佛像，我们这次桑耶寺去的时候是据说很多这些以前当年显神变的佛像都没有了，其中有一尊佛像是长寿佛，长寿佛呢是在这个大殿里面还有，那个喇嘛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就是说，当时这尊佛像参与了变化。参与了当时的这个显神通，这个现在还在，就好像就那一尊的，那当时的这个佛像就当那一尊就可以，还是可以去朝拜的。就说是看到这些传记，在想象当时的情况啊，的的确确就会产生一些非常殊胜的一种信心啊，就是变化莫测，不可计数。这个也是菩提萨埵论师呢，他就说是一种殊胜的一个证悟，加持这样一种这个佛像成为智慧本尊啊，智慧尊者的这种情况。通过诸如此类为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足可证明尊者已获得了外境自在。那么通过这很多的这样一种神变呐、或者显现文殊金刚也好，或者开光的时候，那么让这些佛像变成这个智慧尊者，显现一些很多神变呢，是大家在就肉眼面前，当时在桑耶寺参加开光的很多圣者也好，凡夫人也好有目共睹的事实，都可以证明尊者的的确确是获得了外境自在的。获得了外境者可以自在的驾驭外境，自在的驾驭外境啊，就是让把这些土石变成这样一种智慧尊者啊，或者说是显现很多神变的这个方面，就是外境自在。外境自在的意思就是可以自由自在的这个驾驭外境，让外境变化就让外境变化，让它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所以这方面就叫做这个驾驭外境的外境自在。 特别是能够从容不迫的在谁也无法调伏的此藏土雪域如水串日轮般弘扬佛教，这一点显然可作为这位大菩萨之成就超胜他人之他人的果因。特别尤其是能够不这么去这个地方就是使用了一个推理，使用了一个果因。那么所谓的果因呢，就是由果推因的意思，从他的果来推他的因。那么就是说净命菩萨的成就非常的这个超胜。为什么他的成就很超胜呢？因为他在藏地做了一般的人根本做不到的事业。那么就是说一般的人在藏地弘扬佛法是做不到的，那么只有净命论师、莲花大师等等，他们呢能够在藏地就是说从容不迫的推广佛法，调伏这些藏地的这个友情，让这个藏地的佛法呢犹如璀璨日轮一样弘扬。那么在有些记载当中就说了，就说阿底亚尊者等等他们在进藏的时候也是很感叹的，一方面是藏地的这些这个经论非常的齐全，一方面就是当时在藏地这个佛法的弘扬程度超过了印度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讲的时候都是一种现象，通过这样的现象，通过这样的果来推知谁能够展开这么大的弘扬佛法的事业呢？就是说净命论师、莲花大师等等，那么能够展开这么大的事业，的确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个成就者。所以说呢，就通过这样能够在藏地大弘佛法这个果，来通过这个作为因呢来推理就知道呢，实际上这些弘扬佛法者全都是最为殊胜的成就者，不是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成就者能够做得到的。是这个最为殊胜的证悟者，然后具备最为殊胜的这样一种因缘愿力，才能够做到在藏地呢就从容不迫的就展开弘法利生的事业。所以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他们家的这个成就的的确确是非常殊胜的。下面讲第四条呢，是品行高尚。品行高尚，所谓的品行高尚也就是指弘法利生的高山景行。那么品行高尚呢，就是指能够在人面前呢做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在做弘法利生事业的时候呢，被人们就是说是普遍的赞叹品德是非常高尚的。正因为这位清教师内在的菩提心已经尽善尽美，故而称呼为菩提萨埵的的确名副其实。他的这一尊名也犹如日月一般家喻户晓，尽人皆知。那么因为就是说尊者他内在的菩提心呢已经尽善尽美了，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这样一种位置，完全都是利益有情的这样一种菩提心，在相续当中完全已经成熟了，已经达到一种尽善尽美的地步。所以说呢，就是说大家都把它称为菩提萨埵我们就大堪卜菩提萨埵等等，大家都是这样讲菩提萨埵的。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叫净命论师，但是就是在这个藏地很多人称呼他的时候都是称呼为大堪卜菩提萨埵就菩提萨埵怎么样。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菩提萨埵，就菩提萨就是菩萨嘛就平时我们讲菩萨的就说是他的全称就是菩提萨埵。那么的确确是这个名副其实的，他菩提萨埵的这个尊名呢犹如日月一样家喻户晓，尽人皆知这也是这个的确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本体与文殊菩萨无二无别的这位大戒师住世长达数百年，先后在那兰陀寺、印度东方以及汉地等广阔地域将佛法传播开来。那么他的这个净命论是显现上面是一个大班智达，但内在呢本体呢是和文殊师利菩萨无二无别的。那么这位大戒师呢住世长达数百年，就前面讲的一样，他是长后呢是不断加持自己的寿命，住世长达九百年之久。先后呢是在那兰陀寺，没来这个就是说是没来藏地之前的话，他是在那兰陀寺的一个班智达，他这个那兰陀寺这个清教师在那兰陀寺弘扬佛法，然后是在印度东方弘扬佛法，还有呢就是在汉地等藏地这些地方的弘扬佛法。那么当然是藏地弘扬佛法的这样一种记载很明确，那么在汉地弘扬佛法的这个记载呢就是不是很明确的具体怎么样在汉地弘扬佛法的情况也不太清楚当然最主要的还在于创立了二理融会贯通的纯净无垢宗派之轨道，以强有力的四事理则辅邪说谬论，摄受有缘徒众，讲经释道，辩经析理，著书立说，再加上智慧超群、戒律清净的无与伦比之处，使得尊者的善妙事业遍布整个人间。那么就是说除了这些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之外，就是说相续当中菩提心已经圆满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非常显善。还有呢最主要的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贡献在于呢创立了二理，就是说是中观和唯识、世俗和圣义，那么这个二理融会贯通的非常纯净无垢宗派的第三轨道， 通过常用六的四事理折服邪说六论，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中观庄论当中呢使用了很多的这个四事理，那四事理就是说符合实际情况的一些推理，符合实际情况它本身事情本身的推理的，这个叫做四事理，往往这样一种说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本相的这些推理都叫做四事理，所以一切万法它是怎么样的，就通过它万法的这样一种实相它的本相来进行观察进行宣说来进行展开推理，这个叫做四事理，所以四事理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力量是最大的，然后力量呢是最大的，犹如把白色说成白色，把白色安立成白色的这样一种推理，或者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就通过推理来安立它是空性的，这些都叫做四事理啊，都叫做四事理，一些万法本身的状态通过它的理论表现出来，那就是说不可能有任何的违品，不可能有真正的能够就是说是推翻它的这个推理之处的这样一种道理成就四事理。那么通过这样的四事理呢，折服邪说谬论在中观庄论当中呢就是说通过这样四事理折服邪歪道的外道的这样一种邪说谬论，还有一些就是不了义的这些观点呢，都是通过这样四事理的加以的折服。色受有缘徒众，那么在印度也是色受有缘徒，在藏地呢也是很多有色受很多有缘徒众，讲经释道辩经析理著书立说，那么再加上呢智慧超群譬如清净等等这些别人没有办法相比的无与伦比之处，就使得尊者的善妙事业遍布整个人间通过菩提心推动在人间行使这样一种弘法利生的善妙事业，所以使他人家的事业呢遍布整个人间，尤其是依靠往昔的宏愿以及佛菩萨之发心因缘聚合的威德力而来到了谁也难以调换黑暗笼罩的雪域那么依靠往昔的宏愿吧，以前他们在修这个尼泊尔的一个大佛塔叫做夏隆喀雪佛塔的时候呢，那么佛塔竣工的时候莲花大师的前世还有说是这个还有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说赤松德赞的前世，还有净明论师的前世，还有一个叫做瓦茨雨达的这个前世，一起发愿弘扬佛法，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一种愿力成熟，在发愿以后在藏地弘扬佛法，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样一种愿力成熟往昔的还有不断弘扬佛法的这样一种菩提心的誓愿，还有佛菩萨的发心因缘聚合的缘故，威德力来到谁也难以调化的这个黑暗笼罩的雪域，见到了国王赤松德赞，当时提起与法王西释一同发愿的情景。那么当时到了西藏见到了赤松德赞的时候呢，有一次就说是这个净明论师他曾经问法王赤松德赞，你想不想得起我们以前一起发愿的情况，尊者赞尊者当时就说回想了一下，他就说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之后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净明论师就加持他，或者就提起了和一起发愿的情况，当时在这个夏隆喀雪佛塔竣工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赤松德赞国王当时他发愿说以后在藏地作为国王推广佛法，莲花大师说呢，如果你要弘扬佛法我就负责降魔遣除这些弘扬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障碍，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显神通降魔遣除这些障碍调伏非人成为护法，像这样的事业呢是我来做的当时莲花大师说我要弘扬密宗，那么净明论师说呢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就弘扬这样一种戒律，弘扬中观等等的这个显宗，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发愿。当时还有一个叫做瓦茨月的这样一种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兄弟嘛，他就说是其他三位兄长这样发愿我做不了什么如果你们弘扬佛法的时候，我是作为一个通讯员需要联络的需要怎么样的我就去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引请这些尊者，他就是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业就后面写了一个历史书就是这个方面是当时主要发愿的这个因缘就是一提的时候呢，那么智勇德国王就想起来了，当时还有一个牦牛一头牛呢是就后面的囊旦嘛，他当时发愿的时候当时把他忘掉了，他是也是修佛塔的时候他背这个石头也是下了这样一种苦力的，当时发愿的时候呢好像你没有照顾到他，他就发恶愿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们不给我发愿，那么以后我要这个变成这样的国王呢摧毁你们的这个佛法摧毁你们的这样一种弘扬的佛法，他就发了这个恶愿，就后面的朗达玛国王。那么当时在树上有只乌鸦，他就说是这个有只乌鸦，他就说是知道了这个他这个牛发的恶愿，他就当你在弘扬在摧毁佛法的时候，我要降服你像这样的话，就是后面他转成了朗达就说是这个贝吉多吉，后面就把朗达玛刺杀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实际上什么样的因缘，他就会有什么样的果。当时呢，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和法王圣德在一起发愿的情景提起来之后呢，圣德国王就想起来了，有通过观察国王庄束的缘起而对王族的兴衰存亡等做了受记， 当时呢也是看到了这个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有过时间当中就观察国王的装束的缘起的，有的时候这些大德在观察缘起的时候就说是没有丝毫的这个前兆的啊，就是说要观察缘起的时候，往往就是大家都不注意的时候在观察一个缘起。当时有一天他就观察，就是说智充独顿国王他的穿的衣服的情况来受记，对于这个王族的兴衰存亡来受记。当时呢是国王智充独顿他头上有法髻啊，头上有法髻，就是说这个菩提萨埵论师呢，就是说你头上有法髻的缘故，你的这个王族啊是在上方阿里那一段啊，像这样的话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啊，因为头有这个上方嘛，头是上方，他说上方阿里这一带的话，就是说你的王族还会延续。他下面就是说脚上穿了鞋子，他就是说在下方安都那一带的话，你的这个王族他也会有这个传承的。那么中间呢，就是说国王没有就是说捆腰带。他说你的中间这个腰上没捆腰带的缘故呢，就是你的王族的是在这个西藏中部啊，就肯定会断绝的啊，肯定会断绝。像在那就看他穿的衣服这样一种缘起就做了设计。后面呢就是说是呢，那么灭佛之后的的确确是有一只啊，就到了阿里，就穿了他的这样一种阿里王朝，古格王朝那边，还有一支呢到安多这一带，像这样的话也是把他的这个王族呢，这个血脉呢也是做了延续。中间在拉萨这一带的话，就王族就没有了啊，像这样的话就说中断了，就是有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就是说呢，那么应该是吐蕃王朝的最后一代了。他被刺杀之后呢，就说这个这支他就已经完全已经这个中断了，然后其他两支呢还是在不断的这样一种延续。那么也是对于王族的兴衰存亡做了设计，并传讲了十善十八戒十二缘起的法门。当时呢也是给这些众生宣讲十善啊，宣讲这个十八戒，宣讲十二缘起的一些法门。但在历史书当中呢，因为宣讲这些十二处十八戒啊十善等等的，触怒了当地的非人鬼神，然后就开始做很多障碍。当时呢就是说是商议室正准备奠基的时候，白天的人们把这个石头从山上挖下来砌起来，晚上的时候这些非人就把这个房子拆了，把这个石头全部放到就是说以前的地方。像这样搞了好多次之后呢，然后就是这个净明论师他就审时度势，而且还审时度势的说，为了降服暂时以寂静相无法调伏的所有天神鬼怪，务必要引起梁王大师为了就是说是这弘扬密宗的缘故为了梁王大师能够进藏来就是调伏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鬼神的缘故呢，所以说净明论师也是就是显现上面说我的菩提心啊，这个我的寂静法虽然我的菩提心已经修圆满了，但是呢通过寂静法目前没办法调伏这些天人鬼怪，必须要用愤怒法的调伏，必须要以密宗的调伏。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缘起就请这个国王智充德赞就派人去印度迎请梁王大师。当时去派了这些使者当中，其中一位就是法王的前世多吉敦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国王当时还有点疑惑，那么梁王大师因为这个净明论师说梁王大师就是天上天下整个南瞻部是无与伦比的一个最为殊胜的成就者，他就有点疑惑了，这么大的成就者我能不能请得到就说是这个菩提萨埵论师就一定请得到，因为就是这个梁王大师也是当时发愿的几个兄弟之一，有愿力所系，所以说如果你一起请肯定请得到。所以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多吉敦炯尊者他们到了莲师面前把这些黄金贡品一供养之后，一起请马上莲师就答应了，马上就进藏开始要调伏这些非人。所以一路上进来调伏很多很多非人，把他们安置在这些就是说是佛法当中，让他们护持佛法。现在我们在护法仪轨当中很多很多的护法神呢，也是当时莲师大师进藏的时候呢调伏了他们，把他们作为这个护法神，现在我们也是对他们供养，让他们护持佛法的。所以说通过这样的缘起呢，也是祈请莲师大师入藏。莲师入藏以后，净明论师与莲师大师一道对商业地势做了一番详细考察之后，对以郡公的殿堂及佛像等举行了开光等仪式。那么就是说是梁大师入藏之后呢，通过调伏把这些非人调伏之后，那么就是说修持就是说修建商业寺就非常顺利很顺利，没有一点障碍，最后就修成了。当时呢净明论师梁大师一起对商业寺附近的这些山寺的地势呢也是做了一番详细的考察，然后呢对于已经竣工的殿堂和佛像等呢举行了开光的仪式，让御寺七人出家御寺七人出家，就下面有这个就是说是御寺七人，不知道能不能够最初这个仗着能不能够出家实践呢，就是命令七个很聪明的就是说这样人的最初出家， 持戒，那么观察他们能不能够守持戒律。那么他们通过之后呢，后面就是说明西藏人能够出家，就最初的这个七个出家者叫做御史七人，御史七人出家的经堂是在桑依寺有这个经堂啊，桑依寺经堂当中我们去的时候也是当时看到这个御史七人的塑像，就想到当时是金顿僧他们就是在这个殿堂当中给御史七人剃度，然后给他们传戒啊，所以说有这样缘起，我们也是念一些清净戒律的咒语啊，也发愿呢守持这个清净的戒律。然后在三一四呢，也是想到当时我去朝拜的时候，也是想今年嘛，去年冬天的时候去的时候，想到三一四梁大师他们弘扬佛法的地方，最初在这弘扬佛法，还有尤其是金顿论师在这儿也是这个讲经说法，所以说想到要马上要开春的时候要开讲中观庄论。所以说也是在那个地方发愿祈祷净明论师加持啊，能够就是说是真正的通达中观庄论的意思，能够就是说是这个讲解这个中观庄论。所以当时呢也是有这个目的，也是在这个三音寺啊这个佛像面前呢是做了一些发愿，也是做了一些供养。所以说这样一种很多殿堂，像比如扎拉大师的他的住处，还有他翻译经书的地方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些御史智松德赞他闭关的地方啊，还有御史七人出家的地方啊，这些很多很多地方在三一寺现在都还有的。当然有些是以前的，有些是重建的，从而建立起佛教根本的清规戒律，为诸义师教授翻译风格，并讲解林林种种的内外一切法门，通过讲经说法与听闻的方式，觉着所有佛经与论点的秘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僧人开始出家之后，然后就建立了这样三宝，三宝就开始有了啊。因为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以前如果没有出家人的话，这个僧团没办法建立，僧团不建立的话，这个三宝就不圆满。那么就是说是僧人出家之后，那么就是说真正的寺院就形成了，所以说就建立起了佛教根本的这样一种清规戒律。那么佛教的根本在于戒律，如果没有戒律的话，这个佛教很快就会衰亡。所以说释迦牟尼佛他的教法能够在现在还住在世间，还在弘扬的，就是因为当时佛陀自戒，自戒之后呢，就是这个把这个传戒的这个仪式啊，就守持戒律的方法啊保留下来了。保留下来之后呢，就后面的这个佛弟子一代一代的去受戒，一代一代去持戒。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戒律在世间上存在，那么就佛法在世界上就会存在。那么如果什么时候戒律没有了，那么这个佛法马上就会衰亡。就是还有这个在这个释迦佛出世之前呢，就很多有几尊佛嘛，他们就没有自戒，没有自戒，佛陀一圆寂之后马上这个佛法就隐没，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显现上面呢，释迦牟尼佛是在五浊黑暗之时成佛度化众生的，但是呢佛陀涅槃之后佛法还能够这样顽强的弘扬，实际上也是因为佛陀自了戒律的缘故。佛陀自了戒，所以说现在有众生持戒，佛法就不会马上衰亡。所以像这样这个叫做佛教根本的清规戒律的意思。而为读义师教授翻译风格，然后培养108个翻译家，然后给这些翻译家教授这些翻译的风格，讲解林林种种的内外一切法门，通过讲经说法和讲文的方式，觉着所有佛经和论点的秘义。这个时候的佛法当时是非常非常兴盛的就这样使佛法的万丈光芒普照整个藏区。对于那些与此佛教背道而驰的外道本波教徒，则通过颠扑不破的理证予以一一制服，最终使之徒胜虚名而已，使此以此使佛教纯正无瑕。那么通过这个方式呢在这个藏地呢，佛法万丈光芒已经完全普照了。对于那些和佛教的背道而驰的外道本波教徒呢，就像他人家和这个前面不是给智松德赞讲的嘛，如果说是要比神辩的话，莲花大师把我们全部收拾了。像这样如果是要辩论的话，那么我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我的英明智慧完全可以把他们一一制服。所以当时呢，就是说是那是他们进藏的时候，这个本部教还不像现在这么衰败啊，当时还是有市场的啊，当时还有一些力量的。所以说呢，就是莲花大师呢也和这些本部徒比赛这些神辩，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金明论师呢也可能比辩论，像这样通过这个颠扑不破的证理呢，把他们这些歪道本波徒一一制服，最终使之徒胜虚名而已以此呢就是使这个佛教非常非常的纯正。